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科的频道。今天是情感电台第二期，主题是在感情中你有没有做过一些离谱的事情。其实呢，那一期的征集留言下面有一些是不太符合这期主题的，它不算是离谱，更多的是怀念啊，或者说遗憾啊这样的主题。但既然评论在下面了，就一并放上来了，所以这期的篇幅会稍微有点长，大家有选择性的去收听。首先呢，在感情中有什么离谱的事情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母胎单身了啊，就是大家都是牡丹花。我们来看到这一页，就是到现在一直孤寡状态啦，或者说不同年龄段的母胎单身啦，比如说这里有22的、19的、24的。然后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就很多人哪怕没有牡丹，可能在感情中呢也不算是有很多顺利的存在，可能就是像我啊，都没谈多久就分了，当然也没有几个。接下来呢，开始我进行了一些分类合并啊。第一个部分呢，他说的是关于打游戏的。那么其实打游戏，我先说我自己的故事吧。那个时候高中毕业，我的初恋是我的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呢，我们打一款新的 OL 游戏，听起来好久远的东西啊。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游戏，我也不知道任何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先从辅助位开始打起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我打的是一个奶妈的职业，跟我们班一群男生，他们经常开团打副本的时候，就叫我一起。其实都是一些小心思呢，能够靠他更近一点。那个时候其实两个人还没有确认关系。我们来看留言，首先是 FUTABU 芜湖，他说初三的时候过年他找我说 TJ， 我说停机别找我，我王者都没钱买皮肤。后来他把字打完整了，说是痛经，他只是随便的口头安慰了几句就没有了。现在分开想了想，好像也挺可惜的。我当时可能因为看到了王者把他归在游戏里面吧，我觉得也不算离谱吧。所有的男生啊，在所有的年龄段都会存在说王者就或者说泛指游戏吧，游戏和女朋友或者说喜欢过的人哪个更重要。女生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认她在你心中的地位，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无可厚非啊。哪怕我作为一个女生，我有的时候我打王者，要是有人在我打王者的时候找我，我会非常生气，我完全不会回复她。所以这个东西呢也说不好，这个不算特别离谱啊。可惜也没什么可惜的吧，毕竟高中的时候你就是从心所欲的，你当时能做出来的选择，哪怕是你恢复到那个年纪，你一旦回到了那个年少青春年少轻狂的状态，你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可以惋惜，但不要后悔啊。第二条，下一条是带上帝之手，他说初中在网吧打联盟认识的初恋，他玩软辅的，我玩上单啊，那我没有玩过联盟，他说的我不太知道啊。绝活杰斯，高一逃课和他打排位，当时打联盟贼自信，和他一口气打到钻石。我知道的是好像联盟打上钻石还挺难的，不像王者。后面分班他读文学艺术去了，找了一个玩 AD 的做男友。后面这段就属于是情感升华了啊，这个情感暴击。我到现在都还不会玩 AD， 也再没有上过钻石，我和我的杰斯一起入了土。这个其实不算离谱啦，也只是更多的牵涉到遗憾的事情。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就是缺 AD， 是说在他的那段感情经历里面你不是那个人而已啊。第二条呢是关于吃的的啊，这个 semi 烤啊 whatever， 对象发烧台风天煲了汤走路一小时送过去给他，然后送完之后话我发烧。这个其实与其说是离谱，不如说是一种只有在很在乎一个人或者是年纪很小的时候才会做出来的事情。其实呢挺好的，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画面肯定心里都是酸酸的，但是绝对不会觉得苦啊。接下来呢是天宇素，他说没有太离谱的，只记得当时他姨妈家感冒说想喝粥，我就买了锅米红枣之类的天天熬粥给他喝，后来也经常熬粥给他，只是他说粥没有以前好喝了。现在想想不好喝不是粥的问题，当然不是粥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想喝粥，一个女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来姨妈，只是说很多感情它可以寄托在某个东西上面，但是它不一定就会那么持久，所以当然不是粥的问题，只是说感情淡了或者说不太合适了。迎面走来的呢，我愿称之为是 文艺作品组啊。首先呢，幸会他说没干过啥离谱的事儿，也就是我和他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这个事情其实我当时也有干过，只不过呢是看你是纪实的，比如说像写日记那样或回忆录之类的，还是说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创作，把它变成了短篇小说。这个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记录方式而已，不管是说比如说小说的话，一定程度上可能就会带有美化或者说自己补充细节的部分，但都是怀念青春的手段而已啊。也是想想挺文艺的啊。然后喵三三说，最离谱的是大概就是过度上头，2周时间给他写了一本10万字的书，然后这本书被他前女友偷看了，女友揣测和他的爱情余波未平，甚至有个孩子，他很生气和他分了。我不明白，这件事情呢就确实是带了点离谱。你非说的话，人心是比较难揣度的东西。那如果说他女友看到了这个10万字的书啊，就像是 CP 文走进生活五道正主面前那种感觉吧，怎么听都带点离谱。但是你非说在年轻时候干这种事儿呢也很正常。如果是我的话，也只能说那个时候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吧。我觉得这个发展走向倒是挺正常的，但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能发生，就只能说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啊。乌西迪西说，分享一下情感故事。中学时候也是诗词兴趣浓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为了要他的联系方式去找他闺蜜，闺蜜没回复，就是和他表白，转天他闺蜜找上他拒绝了，闺蜜在学校表白墙匿名挂他，一气之下删了当年用诗词记下的故事。挺惨的。怎么说呢，这种事儿我也干过，我基本上所有真心喜欢过的人联系方式全都没有留，只留了一些当时觉得好甜，我一定要保存下来的一些聊天记录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东西。但其实你这样想一想，诗词是无辜的，因为它是一种独属于那个时间的你去记录自己情感和想法的一个载体。你可以记恨这个人，但是这个东西丢了的话还是挺可惜的。以上呢就是文学作品组，接下来呢进入的是Happy Ending 组。首先小发他说，为什么大家都是 B1？ 对，就是这个留言里面大部分都是 B1， 因为离谱嘛。当然也不是说意味着一定是啊，比如说这一页的两位小伙伴就是比较好的结果。小发说，为了他割了大城市3万的 offer， 回了老家的养生型国企拿7000，甚至因为这个被列入行业黑名单。他们两个人从初一到现在恋爱整整12年，即将英年早婚，感情上还是多为对方考虑。他也为我放弃很多机会，双方家境也可以，就是门当户对嘛，以真心换真心，与诸位共勉。其实这种情况呢，也挺多的。我的是一些同学啊，很多也有很多都结婚了，大部分能走得长远的，就是那种很长时间的感情的，基本上家庭条件都差不了太多。当然这里我不想太牵扯门当户对这个到底是不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他说的这句话，以真心换真心，然后不断的去磨合，去共同的规划未来，一定是一个向好的状态。祝小发和他的女朋友幸福。下一条是 Lonely Cat， 他说，和女友分分合合快6年了，期间各种蠢事错事基本都犯过了，也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阻碍，他们都放弃了很多，但万幸现在时来运转，两个人都在大城市有了稳定的工作，不断向上爬，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他说，本以为可以无忧无虑，但现实就是车、房、婚，还有无数个吸钱黑洞等着我们。这样说有压力才有动力，苦中作乐，希望能挺过去走到最后。首先呢，当然是祝福啊。像 Lonely Cat 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情况，而且他比较幸运的一点是会有一个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向上向好的往上走，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幸福的了。就没有什么离谱的成分在啊，就是祝福。毕竟我个人是觉得已经分手了的人呢很难再做朋友，但是我也有一点点不能理解，就是分分合合这种情况，但是呢在人家身上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也是类似于相爱相杀吧。反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祝他们两对儿可以一直幸福下去。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逐渐离谱的组了啊。首先 第一组，莫茨说，和女友在一起，前女友突然跑来找我，我一时慌张对女友说，你快回家，我前女友来了。怎么说呢，就是多少带点不过脑子了。哎，因为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就是从外人来看，包括自己回忆的时候都觉得非常荒诞离谱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脑子抽了真的是会做出来的。说修罗场呢又有点过分，但是肯定是现女友比较重要啊，各位男同胞们不要学她啊。前女友来了，你最好的态度就是跟自己的女朋友好好解释，说我跟她当时是好聚好散，还是朋友，有什么事情呢也可以互相商量，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就不见她了，这种是属于标准回答，你要给自己的现女友足够的安全感哈，各位朋友。下一位，独舞林中思旧科说，高一的时候和对象租在一个地方住啊，你们高一就可以到外面租房子了啊？他说本来非常高兴的，结果我们俩的房间中间隔了一个房间，只是在一个区域内，里面住的是简。我为什么把他们两个放一组，就是全部都是跟现女友前女友关系的。但是这个小朋友，你怎么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有现女友和前女友了？每天早上非常默契的三个人一起出门，尴尬度拉满。然后过了半年换了个地方住，还是隔了一个房间，住的是他的前男友。他甚至想想让他的前女友和他女朋友的前男友在一块儿，听一听感受一下，是不是很像绕口令。哎，但你是高中生，高中生可以麻烦不要有这么多故事吗？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很难堪好吗？是真的很离谱。也不能说离谱吧，就是很巧啊，就是用很烂的一个梗，就之前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做 Oh what a coincidence 啊。好，来下一条呢，就是比较浪漫的，就是比较好方向的那种离谱了。首先 Tornado 说，高一的时候因为不在一所学校，离得又比较远，我就拿个老年机和对象半年发了快1000块的短信，这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描述啊，在那个年代1000块可以买很好的手机了。就咱就是问一句，爸妈没有说吗？说你怎么能花这么多，这也太明显了吧啊。然后他说周末的时候呢，坐3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他学校，说上几个小时的话，现在想想感觉不可思议。现在大学又是好几百公里，但是跟以前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以前每天的聊天记录都翻不到头，现在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包括下一条名字被我截掉了 sorry， 就初一晚上通宵坐车只为了第二天见老婆。就包括我也有那个高中的同学，他们在一块儿之后呢，大学异地嘛，就是坐那种硬座，比如说什么从北京坐到广州这种这么远的距离，可能要2天那种，然后学生又穷嘛，就只能是坐那种慢车。其实这种呢，包括说那个时候发短信，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有一首歌嘛，从前的日子过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而且呢不管是信件还是短信，那个时候都要收费的，140字以内嘛。就是因为这种稀缺性，或者说这种附加的价值，会让这些信息本身承载着更多的意义。像现在微信的话，大家发肯定不会说我要斟酌一下，我只能发3条，或者说我就只有这么点钱，我就要掂量着发要发多少。所以说以前要是真的是发什么写什么信啊，发短信之前真的是会好好的斟酌的，就是那种用心啊，是现在很多没有什么营养的这些话题之间的来回要浪漫的多的。但是呢，当一件事情变得非常容易的时候，就会变得不珍惜。比如他到现在就是说，以前每天聊天记录翻不到头，现在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当然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年岁的增长，生活的重心需要兼顾的地方越来越多，所以说可以分在对方的精力上就越来越少。但是呢，说白了还是会有这么一层原因在吧。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会怀念以前那种比较慢的节奏和时代，但你又没有办法选择，只能是说如果两个人真心喜欢的话，哪怕发的消息少也不会阻隔在对方心里的重量，也是祝福吧，祝福这一页的两位朋友。好，下一页， Jackson L 说，和自己的补课老师谈了恋爱，可惜最后还是分了。分手的那一天冒雨跑到他住的地方找他，结果只换来了长篇大论的不合适和一句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没可能的。大胆揣测一下，你的补课老师 应该是经过了一番思考跟你说的这个，他也是为了你好。就像我之前的作品里面有说过嘛，这种事情你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的话，但凡是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关系之中的话，年长的那一方大概率就会多承担一些这种思想上的压力。我往好的方向去想你的补课老师，他肯定经过了一番心理挣扎之后，他觉得不能耽误你，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义正言辞的跟你说了分手。当然呢，也不是说不存在他是渣女的可能性，但是我更倾向于相信前者。因为呢，我是会觉得跟年纪小的，或者说尤其是没有足够的世界观价值观构成的人在谈恋爱，或者是说所谓的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个人都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为什么会存在性同一年龄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坚定笃定自己相信的东西的一个人呢，他是没有办法做出非常理性的决定的。哪怕你问他的时候他同意了，不意味着他是真的完全有同意的能力。当然我非常尊重哪怕是小朋友他们做的所有事情的选择，但是呢，当日后他有笃定的东西的时候，回想这一段经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成为自己的一种负担。所以我还是劝大家，如果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趁早放弃。你是一个社会人，你哪怕是说不想着自己，你要去考虑一下对方。好，下一条，他说为了喜欢的女生去考托福，准备一起留学，结果最后人家实际考的雅思去了英国。虽然现在我和他还是好朋友，十几年没有捅破这一层纸。这一条和下一条合并一起说啊，他们是一个类型的。他说最离谱的就是荒唐的自我感动了吧。高中的时候喜欢的女生过生日，前一天晚上借值日的名义出了一期生日主题板报，第二天还提前来让早来的学生留下生日祝福，还被班主任看到嘲笑了一番。以为他会很感动，但实际上他看到板报的时候满眼只有尴尬，被大家拱着合了张影，以后就自己急着把黑板擦了。首先呢，第三条这个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像男孩子他表现喜欢的方式就是去逗弄女孩子，比如说欺负女孩子之类的。但是女生呢对于这些完全就是觉得非常的尴尬，包括在接到上一个我刚才说过的，就是你长大之后再回看这段经历，你也会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不合适。所以说呢，离谱归离谱啊，不至于说是真的要道歉什么的，因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而且都算是很好的青春的回忆。没法评价，就你自己也知道是自我感动了嘛。而且这个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我觉得小姑娘当时没哭都已经是很坚强了。然后像第二条，他说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真的需要人去戳破的。因为我就是属于比较迟钝的那种类型，除非你摊开跟我说我真的喜欢你，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明显的能感知到你对于他的喜欢。就像这里他没有跟你说他要考的是雅思，他或许就是没有存这个心思，但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这里啊，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跟自己喜欢的朋友表白。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啦，就是我有一个学姐，她跟她的男朋友高中的时候互相喜欢，但是那个时候呢都怕失去这个朋友，怕万一表白了之后两个人变得尴尬了，渐行渐远，失去这个朋友，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没有表白。他们一直到大学保研到同一个地区的学校的时候，两个人说起来高中这个事情才把它说开。所以有的时候也自己要掂量一下，两个人到底是不是互相喜欢。你可以从其他各种各样的途径去问，你也可以自己去评估。如果说你真的承担不了失去这个朋友的代价，那你就保持现在的状态也未尝不可，只是有的时候怕错过。但说到底，感情这种事情呢，没有一个绝对的好的方案。同样的选择，他选择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你选择你就失去这个朋友了，而且你会黯然神伤，但最起码你就不会留有一个我要是跟他表白我们两个说不定早就在一起了的这种遗憾。反正人生的选择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满意，或者说最终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呢，我的建议就是，年轻的话你觉得也可以承担这个代价的话，就做一些你自己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纠结，就是因为你内心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但是你还需要其他的别人给你的一些证明或者说意见来辅助你去做出你已经做好的决定。好，那么这期内容比较长，剩下的呢我就会放到下一期，这一期就先这样，886。